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的烦恼，动态清零如何体面退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动态清零运动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严苛的封城防控措施呢，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巨大的民怨和激烈的官民冲突。然而，实施两年多的这个动态清零并无法将病毒清零。最新一轮的疫情反扑，让中国每日官方公布的新增病例不断攀高，进一步凸显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得不偿失和不可持续性。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一场高度政治化的防疫政策，事关习近平的个人地位和中国模式，决定了他必须在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够宣告结束。那么动态清零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中国还能撑多久？经济和社会代价如此巨大，动态清零还有没有体面退场的机会？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结束之日，官方将以何种方式保住习近平的颜面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说到这个动态清零给中国造成的这个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民怨四起，以及尖锐的警民冲突和官民冲突、官民矛盾，可能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北京的吴强博士是最有发言权的。吴博士，那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耳闻目睹的社会事实，从经济、社会和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您对动态清零的看法，它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空间呢？
从这个一个运动，特别是压制、破坏现有的市场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运动持续三年其实已经到头了，它的生命周期已经到了一个下降、行将结束的阶段。就所以我们大家所有人，就像从病毒传播、从传播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说世卫组织也是要很多国家已经宣布这个新冠疫情结束了，世卫组织还没宣布，但其实我觉得也快了。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说，这种生命周期，它政治它无法连续的进行这样一种不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无法永久持续下去。尽管坚持动态清零的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健康码，以及像枫桥经验模式，它转为全国性的这种社区控制的这种方式，它会永久化下去。这是过去十年的一个成果，也是过去三年得到强化的东西。它的未来，我相信它会永久化。一个电子的一个基层，以基层这个所谓分桥模式、分桥经验为基础的社区控制，这种两种制度，它未来都会永久化下去。但是，电子动态清零本身，它实际上是需要结束，因为再不结束，这个政策，它就面临着一个。政策会把政治、把政权反噬。那这种反噬，其实我们在目前看到的是各种已经是后清零时代的很多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您刚问我，我观察到什么？我观察到是在今年年初就普遍的躺平就出现了。躺平是公务员当中躺平，青年人当中躺平。甚至这个躺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甚至影响到中产阶级的这种外逃、移民、资金的外逃、人的这种移民的现象，已经是成为上海封城之后现在全国性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那么财政我们也看，现在一到九月份的很多的这个财政情况已经出来了。那么地方政府现在普遍陷入到一个巨额的 财政赤字当中，那中央向地方能够支付的、能够进行转移支付的这个额度也比往年要少，而他们的收入还大体跟往年差不多，这意味着什么？人民的负担很重。另外一方面呢，地方财政是支撑不下去。
嗯，
那么种种的，其实我们都在看到，这种躺平、各种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一种情形已经出现了。我如果用历史上的经验模式来对照来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非常像从1968年到1958年导致过的这么一个文革的过程，一个例行的文革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恰恰就是从1968年到58年反着过，文革已经发生了，但是呢，现在经历的是文革之后的这个59年到62年初的3年的饥荒。那么这种情形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中国的政治变化，一个倒文革。
好，为了动态清零，我们看到刚才吴博士介绍了中国付出了如此高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但是结果如何呢？啊，如同许多在我们节目上讨论的传染病学家，他们的话，用他们的话来说，你怎么能够对一个如同流感一样的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实现清零呢？但是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偏偏不信这个邪。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习近平为何如此固执地要求清零？过去我们讨论多次了，但是我还要向您啊讨教啊，这是一个基于科学的防疫手段，还是基于政治算计的一个政治考量呢？
习近平这么固执地坚持清零，当然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疫情的问题上，习近平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直到现在都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基于科学。你看，从一开始打压李文亮，拒绝国务院提出的防疫方案啊，一直到几天前拒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提到过的建议，就是拒绝引进这个 mRNA 疫苗，这都明显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二十大之前他要坚持动态清零，那他是为了在二十大上呢拿3连任，为了拿出一份防疫抗疫的漂亮的成绩单，所以坚决不允许在二十大之前疫情出现任何状况，所以要采取毫不动摇的采取动态清零。
嗯，
那等到二十大结束了，他3连任也到手了，他已经在打定主意要改变了，可是他要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
对，
所以他还要必须保留这个动态清零的口号。另外，他还要继续拒绝引进这个外国的 mRNA 疫苗。那你看几天前张文宏就讲了，说要走出疫情，关键就是要靠科技。而他谈到就是这个我们那个现在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贡献是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呢？我相信中国是有能力来支撑我们整个抗疫的，走出疫情的。他这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疫情要走出疫情，不是靠动态清零，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药物、靠疫苗啊。而到现在为止，中国自己的生物医药还没有在提供更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方面做够了，还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我相信他表示他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但同时也暗示大家呢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说现在你要让中国走出疫情，你就应该引进外国的更好的疫苗和药物了啊。那实际上就表明就他已经是对当局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了。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为什么要拒绝呢？他我现在接受了，那不是等于承认我原来不接受是错的吗？那过去他就没有接受吗？那么他就一错到底，将错就错，一错到底。这显然就是明明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疫苗、更好的这个药物，而这个东西也是现成的。但到今天，习近平还在拒绝，那显然这也是出于政治考量。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从头到尾，习近平在疫情问题上都是出于正常的考量。
动态清零走到今天这步啊，这个地步。骑虎难下，进退两难，这个尴尬境地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大部分观察人士绝对同意啊，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哈，就是说， 抗疫本来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被政治化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推友们。首先啊，一位叫开俊的推友，他说：“为啥美国死了好几十万人，感染几千万，上帝惩罚？”另外一位 JS， 你意思是说汶川大地震、河南水灾，年轻的火警警员遇难者都是因为菩萨的惩罚吗？啊，我们的推友看火药味很浓啊，这个针锋相对。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观众评论。于次郎他说：“反反复复才是中国的常态。本来14亿中国人都还在等风来，他们以为等到二十大结束之后呢，中共就会遵守诺言，放了他们一样。问题是，中共有做过这种承诺吗？涅槃重生。”他说：“中国的防疫不是依照公共卫生需求，而是为政治防疫。”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啊，Demon。他说：“如果不能先让防疫和病毒的现况发展，由专业和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先来主导，教育民众资讯基础，并且允许公开讨论，状况必定陷入混乱。”我们这位网友，我们这位观众的观察很细致啊。还有一位叫记录，仗都不知道怎么打，打到什么阶段了，结束胜利还是输，都没有任何预测结果吗？这帮愚蠢的人。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吧。种种迹象来看呢，中国决策层啊，中国的决策机构呢，决策层似乎也在考虑动态清零的退场机制。像刚才吴博士说的那样，但是如前所述啊，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决定了动态清零必须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宣告结束，这是一个难度太大的工作。我来请教吴博士，有人说去年可能还能够做到这样，但是今年经过西安、上海、郑州、新疆、内蒙等地封城和一系列人道惨剧之后呢，动态清零的体面退场可能为时已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您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疫情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决断的问题。那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中央在说这是一个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那么刚才也有推友在说这是一个政治防疫，政治，这个疫情动态清零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好像过去都没有谈清楚，但今天我们应该多谈一点。我们知道二十大上的新的政治局的常委，我们观察他们都是红卫兵，大部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
嗯，
我觉得这才是这一次他怎么样体面收场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一代人，这一代的集体领导。他们的出身，我觉得才是最关键。换句话说，他们对60年代的记忆和经验，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最重要的来决定如何结束这个3年疫情的一个关键。就像我刚刚所说，我们观察过去10年，很像是1969年，像1959年的一个伟大或者说艰辛探索的一个重演，当然是倒着重演的一种状态。九大和二十大是有相似，但是我们现在是看到一个最后3年出现了疫情和当年的3年饥荒的情形是很相似的。那么3年饥荒之后，我们知道毛的靠边站是7000人大会，那7000人大会对这代红卫兵来说，我们知道它是文革的起源，也是这代红卫兵最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那么整个二十大，我们过去 VOA 以及国际媒体讨论了很多，已经讨论了有一个月了，为什么会出现二十大上这样一种一边倒的一种绝对主义的一种状况？在我看起来，其实就跟如何收场、如何这疫情动态清零、如何结束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想避免在明年出现一个新的7000人大会，当然也许未来不是7000人大会，可能是新的一个17万人大会或者类似7000人大会的一种清算。那这种清算是绝对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无法容忍的。
嗯，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三年，也许二十大上还会出现一个团派和现有的这个自相系共治的一种情形。但是新冠疫情其实是让新的一个七千人大会成为一种可能，也成为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的一切的过去半年所发生的中国政坛上的变化，都是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七千人大会。那么在这意义上讲，如果明年初没有新的七千人大会，其实他怎么收场都无所谓，都是可以很体面的宣布胜利，宣布这个，或者不宣布胜利，或者就是直接的在没有有效疫苗情况下宣布这个疫情的结束，动态清零结束，转向一个后疫情时代的开始。
好的。那么现在这个的确习近平有烦恼。那么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很多人都从习近平的性格、中共制度方面来找原因。现在是全国都在屏息静气等待一个人的一个决定。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尽管习近平取得了中共党内和中国国内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动态清零走到今天，他还能不能体面退场？习近平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您觉得？
就从这些天，很多地方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朝令夕改，那就足以证明动态清零不可能体面退场。习近平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放不放弃动态清零，你实不实行放松放开的政策，对习近平那都是两难。如果你放开了，放弃动态清零的政策了，没什么事儿啊，没出什么大问题啊，那证明了病毒就是个大号流感。新冠肺炎就像很多专家已经讲过的，就是个自限性疾病啊，不需要治自己也会好的。那就说明你这么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动态清零，那根本就是胡折腾吧，瞎折腾，毫无来由。那如果你一放开，放弃了动态清零，果然引出了疫情的大爆发，而且死了很多人，那就等于是前功尽弃，等于说明前阶段的这个清零，尽管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其实是做的无用功。所以你看，他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那都会让你习近平这个非常难堪。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在在开始改变而出现一些乱象的一个原因。
那么胡先生结论是呢，习近平无论如何他很难全身而退，就是说呢，他的颜面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些损伤，颜面和地位。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刚才吴强博士担心呢，说习近平也可能面临一个新的七千人大会。
没有没有，我是否定这种可能性。
对不起啊，那这个吴强博士是觉得好像习近平会应该是还是能够安全退场的啊，安全退场的。好的，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来给大家还是选读一下我们的推友和网友们的评论吧。一位叫一钩黄，他说骑虎难下，走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那么想放呢又放不了，脖子上已经引到锁套里了，结果只有一个。另外一位叫 Burton Wallace，他说任何政策都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做相应的调整，是进步的表现，是对人民负责。好，另外我们听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一位姓魏的观众，他说疫情三年，中国是健康码，将来绝对是每个人的安全码，非常方便控制。中国如果不是强制外企转让疫苗关键技术，中国早就放开了。Jack Fay 他说，不是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对感染后被强制隔离，已经没有绿码不能进入公共场合的恐惧。 于次郎，他说长期被中共矛盾政策口号耍得团团转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心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他们不能承认中共的无能与残暴的压迫，因为一旦承认中共的无能，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比中共更笨更无能，才会从始至终相信中共的宣传，所以呢，他们需要坚定清零来合理化自己的选择，自己才不会因为现实的真相逼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如此人才能够存活下去。哇，我们这位于次郎这个心理分析啊，分析的真是啊，真是这个深刻啊，分析的真是深刻。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讨论吧。啊，这个如果要体面退场，我们看到呢，就需要一个最佳的时机来这个宣布胜利。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彭博新闻社邀请了这个几位啊经济和社会学者来讨论中国开放的这个时间。有人呢，这个一般来说啊，在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没有学者认为目前是最好中国最好的开放时机，因为这在政治上这个另外呢，从这个季节上都不允许。绝大多数学者呢都把这个开放的目光放到了明年三月两会的前后，更有人把最佳的时机推迟到2024甚至更远。我来请教吴博士，您认为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什么时候是宣布动态清零结束的一个最佳时期呢？
首先这个我们可以讲，目前是中国的政权交接过渡的半年，就到明年的三月份。那么至少到明年三月份之前，我觉得不会结束动态清零。那么四月份放开，我觉得是第一个节点，比如说大家传说中四月一号全部放开，这是第一个节点。但是新的政府，比如说李强总理，以及新的内阁班子上来之后，他们是否就做好了这种结束动态清零的准备呢？各方面的准备，疫苗的准备，其他设施、心理上、公共卫生的重建。包括他要结束这种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目前的这种，像文革初期66年、516到67年初的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我觉得也不是三月份两会之后的半个月就能完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到夏季，那么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性是最弱的时候。也许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就像2003年的非典那种情形，哎，顺理比较自然的宣布结束。那么我觉得第二个节点就是到了明年的夏天，新政府上来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如果说那个时候各方面形势还很困难，甚至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弹，我们知道现在不是动态清零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吗？但是这种反弹如果是民众心理上的反弹，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反弹，不是病毒传播上的反弹，那么也许结束动态清零这过程要持续的更长一点啊。那么长到什么时候，那完全就在于这种共存到底能够和谐到什么程度。我觉得那就第三个节点就很不确定了。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动态清零结束的这个节点啊，我就想起网友们的啊一段精彩点评，说当年死活不承认他来，现在死活不承认他走。这段网评呢就尖锐地指出了专制制度的独裁弊端和缺乏纠错机制的啊这样一个这种可怕。我来请教胡先生，您预计中共当局退出这个清零机制时，将会以什么方式来保留习近平的颜面？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还有没有一种方式呢，能够挽回习近平在动态清零失败的这个问题上的颜面呢？
我觉得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挽回习近平的颜面。
嗯，
但是习近平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努力保住他的颜面。
对，
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
嗯，
所以中共当局对这种办法，他有他的自己的一套做法，只不过你不能担保每次那么做都能够成功。
嗯，
你看这次，习近平当局已经在这么做了。你看，就看他11月10日，那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报道，那怎么报道的呢？啊，他报道的说是，疫情要守住，经济要发展，生产要安全，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又要最大限度的那个保证这个对减少这个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既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反对躺平，又要反对这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一刀切，反对层层加码。你看，他把几方面话都说到了，那就表示意味着，不管出什么问题，那都是底下执行者的错，中央始终是对的，习近平永远是对的。这就像1958年啊，毛泽东提出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你看多快好省，每个方面都提到了，那就说不管出什么问题，那中央没错呀，那是底下你们执行者的错呀。
嗯，
你看三面红旗，结果惹下滔天大祸啊，而林彪就是用这一套方式替毛泽东辩护的嘛。林彪就说我们前段工作出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指示啊。凡是我们做得好的都是我们遵照了毛主席指示，凡是我们没有做好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指示啊。他就用这种强词夺理替他这些错误做了这个所谓辩护啊。也就是说，那我们可以预料啊，那接下来那中共当局一方面会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标榜自己抗疫取得了多么大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呢，对于那实在没法否认的问题，就拼命甩锅，就甩到地方官员头上啊，把自己甩得开脱的一干二净啊。他就我想他一定会这么做啊。这个当然，至于这种做法，所以他一定会对这种做法呢，我想我们必须得揭露，不要让这套东西再次得逞，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30秒了。我们今天啊，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还有大量推友啊，以及观众的这个评论，我们没有时间读了。我们继续希望我们的推友和观众朋友们哈，继续踊跃地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吴强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这个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